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三章四至二十一节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重温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四到二十一节这段继续讲述到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故事。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知，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不明白，他就反问，怎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啊？这位犹太人的官是熟读经典的，但是他不明白当中讲论到尼赛亚的一切。知识并不是救赎，当然你需要认识圣经，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了解圣经所启示的神以及神所赐的救恩。耶稣跟着解释说，人不能够控制圣灵的工作，圣灵行事是不可预知，亦都不是人可以去理解的。正如你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的诞生一样，那你亦都不能够控制自己灵性的新生。这个是神藉着圣灵赐给人的礼物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那里漂流，神曾经以火蛇惩罚那些叛逆的子民，被蛇咬就快死的人呢，如果他稍微听下神的说话，去仰望摩西高举的铜蛇，相信神会医治的话，那他们就能够得医治了。同样，当我们仰望耶稣，相信他是会拯救我们，那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这个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捆绑的方法了。在这段经文里面突出了整个福音的重点，就是神的爱。真正的爱不是自私的，也不是单单口讲而不行动的。真正的爱是要传出去的，并且以爱激发他人的爱心。神的爱就是真爱的典范，也是所有爱的基础。神付上了最大的代价，以他独生子的生命来作为我们罪得赦免的赎价，使我们得到新生命，彰显出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都要效法这样的真爱，是愿意牺牲的，付上代价的，好让别人好像我们一样一同领受到神的爱。很多人经常以为自己行善积德，好有才智，又拥有财富，那就因此得到保障，不需要再惧怕什么。其实真正要惧怕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神永远的刑罚，也都只有神才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刑罚。我们要承认自己的欠缺和不足，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得到拯救，唯有靠神在我们心里面作工，使我们相信他的救赎。 耶稣所讲的不信的人，就是指那些完全拒绝或者是忽视他的人，而不是那些一时间怀疑他的人。那很多人不愿意自己的生命被神所光照，因为很害怕暴露出本相，所以不愿意改变。而当你渴慕顺服神，行事端正，而令到这些人觉得威胁的时候呢，那你无需诧异，因为他们真的怕了你心里面的光会将他们生命的黑暗面暴露出来。与其觉得沮丧，为什么不为他们祷告呢？祈求他们有一日都能够认识清楚，活在光明当中比活在黑暗当中要好很多的。跟着我们继续研读分享约翰福音第三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一次呢，施洗约翰依然在这里传道的，而他所传的道就记载在马太福音三章二节那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受试探之后，施洗约翰才被人捉入去坐监。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记载，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个讲法相当有趣，我想呢，施洗约翰的门徒真是有些妒忌主耶稣的。他们建议施洗约翰不要提耶稣的名字，他们觉得呢最好不要提他了，因为暗示一开始施洗约翰其实就不应该帮主耶稣作见证，现在所有人呢去了耶稣那里。这种讲法呢可能有些夸张了，不过就显示他们心里面真的很妒忌，又担心施洗约翰那些跟随者呢走了。施洗约翰这个时候作出非常清楚的声明，因为在他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嫉妒的灵。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他不是属于教会的，而他讲得很清楚，娶新妇的，谁是新妇？是教会，娶新妇的就是新郎。这样约翰自己又是谁？他是新郎的朋友，在羔羊的婚宴当中他会出现的，不过他不是教会的一部分，他是旧约里面最后一位先知，他走出旧约走入新约，宣布尼赛亚的降生。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个真理一再出现，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五节记载到，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这样的宣告几咁有力啊。跟着呢，施洗约翰就说了，基督必兴旺，约翰自己必定衰微。约翰的服侍就快去到终点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施洗约翰讲得很清楚，主耶稣的地位高过他，他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信子的人有永生，从现在就可以得到永生。亲爱朋友，没有人比施洗约翰讲得更加清楚的了。施洗约翰传福音的信息就是，如果不信基督呢，人就是迷失了的，但是信基督的就可以得到永生了。他的见证几咁真实，他为主耶稣基督作的见证是几咁强而有力啊！来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发生了一件和我们很有关系又很重要的事。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三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个呢，显然是在第三章之后立即发生的事情。那阵时施洗约翰已经被困在监里面，约翰入狱的时候，主耶稣离开犹太地区回到加利利了。为什么主耶稣要离开犹太地区呢？因为他不想卷入危机。你看看，主耶稣是按照天父安排的行程表来到去做事，他要依照天父的旨意行事。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柄写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如果不是因为时候到，没有人可以左右耶稣。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是按照天父所定好的时间来到去行事，他是要成全天父的旨意，所以他离开犹太地区去加利利，回到他侍奉的基地。我们相信他的总部呢是在加百农。约翰福音四章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这个字呢是吸引了我的注意。为什么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呢？是因为他要去那里找一个妇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功。耶稣是必须按照天父的旨意经过撒玛利亚，目的显然就是去拯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在那里呢，有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主耶稣要去那里，但是他是必须先经过撒玛利亚。他本来有三条路线可以选的，首先可以沿着海边走，这条路线到今日还在这里。第二，可以经过玻璃，玻璃是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第三，就是经过撒玛利亚。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虽然最直接的路线就是经过撒玛利亚，但是犹太人却不愿意行这条路的，因为犹太人呢是讨厌撒玛利亚人的。但是我们的主却偏偏选择要经过撒玛利亚。主耶稣打破了犹太人仇视撒玛利亚人的惯例，这件事证明了救恩呢超越了肉身的血统和国境的。罗马书十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记载，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四章五节经文记载，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原来约瑟的坟墓就在附近，在叙加的南方，旧罗马路的交叉路口。在那里，主耶稣在井边遇到一位妇人，基利心山在西北方，撒玛利亚人的会堂在基利心山的斜坡上。叙加是亚兰话，很可能就是旧约所记载的示剑城，位于以巴鲁山和基利心山之间。这两座山遥遥相对，是旧约时代著名的山岭。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呢，曾经在这两座山之间来到去听约书亚宣读摩西的律法。那块地所指的就是创世纪33章19节所提到的雅各从示剑购入后来送给约瑟的土地。根据约书亚记24章32节的记载，约瑟的遗骸亦都移葬到这里。这块地因此就是属于以色列人最早的圣地产业，而撒玛利亚人是很看重这一份渊源的。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记载，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根据罗马时间，当时大概是傍晚的六点，但是我们是依照犹太人的时间，所以呢就是五正。主耶稣行到攰了，他在这里呢是完全的一个人的样式。作者约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神以肉身显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记载道成了肉身。那这样讲出来好像很简单，其实里面的意义是极其深奥的。想想永恒的神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将帐幕设立在我们中间。现在他经过撒玛利亚，坐在井边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当时撒玛利亚人是很穷的。约翰福音四章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稍后我们会知道这个呢是一个放荡的女人。我相信这种女人在当时呢也都为数不少。她呢又粗俗又不道德。她和之前的尼哥底母呢可以说是强烈的对比。第三章经文讲过尼哥底母的。那注意，我们的主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打交道的时候，那种的对话态度几咁不同。尼哥底母呢整个人怎么看都是宗教人士，我们的主和他倾谈的时候呢措辞严厉又直接，但是跟这个井边的妇人倾偈呢，主耶稣显得很温柔。他要求这个妇人来帮忙因为主口渴想喝水。主是几咁谦卑呢？赐人生命活水的主在这里向一位声誉不好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来喝。约翰福音四章八节，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时是中午，门徒已经入城买东西，他们买的是撒玛利亚人的食物。这样就表示主耶稣不认同犹太人的偏见。犹太人是认为撒玛利亚的食物不洁净的，就好像猪肉一样。约翰福音四章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拒绝了耶稣，显示出他是一个粗鲁的、傲慢的、无礼的、不合理的一个这样的人。他对耶稣很冷酷无情地拧晒头，表现一种种族上的偏见。据说撒玛利亚人会卖东西给犹太人，但是就不会跟犹太人用相同的器皿来到喝水。你看看我们的主怎样跟他打交道呢？主耶稣是放下身段的，很有技巧，很有同情心，口气呢却是强而有力，又准确又符合事实。 他没有对这个妇人来演讲，亦都没有去讲种族或者是民权的问题，他只是想引起这位女性的好奇心。主耶稣就用饥渴的话题引起他的兴趣。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当主耶稣引起他的好奇心，这个妇人的态度立刻就改变了。约翰福音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妇人现在称主耶稣是先生，之前他没有尊称耶稣，既无礼又粗俗，不过现在不同了。整件事的重点呢，乃是在于这个妇人开始的时候，他是由外表来看人，他的思考模式就好像井里的水一样不深的。注意一下，他将自己和雅各呢现在连在一起，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因为种族上撒玛利亚人是雅各的后裔。在主前721年，以色列被亚述人统治的时候呢，他们就和北方的人通婚。约翰福音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不是讲雅各井的水，他只不过在做一个对比。今天很多人要寻找世界的水，想要来解渴，他们都是寻找身体上的满足，却不知道要寻求灵性的满足。现在主耶稣打开了这个妇人的心，让他对灵性活水有了一种的渴望。约翰福音四章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渴望喝到灵性的水，不过他在想的都只不过是井里面的水。他以为，耶稣知道有一个水源比这个古老伟大的雅各井更加充沛，如果能够呢，让他知道，岂不是可以省很多路，不用去那么远打水，没那么麻烦吗？而耶稣呢，就要这个妇人由物质那个的角度呢提升到属灵的层次，要将话题从水转到去赐活水的神。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哇，这句说话真的好像当头棒喝。虽然这些水可以给所有人喝，不过有个条件，就是这个人必须感到干渴，他必须有需要。这个妇人必须承认他是罪人才行。所以主耶稣对他说，叫你丈夫来。这个问题呢不好处理的，令到妇人又变得无礼了。约翰福音四章十七至十八节，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自己没有丈夫，她说的都是真的，是对的，因为她之前曾经有过五个丈夫，但是现在她就没有丈夫。现在跟他一起的男人是同居的，其实是犯了奸淫罪。我们的主有所坚持，当你来找主耶稣，你是必须处理罪的问题，在主的面前所有秘密都要打开。这个妇人是个罪人，她和其他妇女相处得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她和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男子相处得太好了。这个妇人现在由惊讶去到敬畏，但是她仍然想用宗教上争议的问题去到改变大家当时的话题。约翰福音四章十九至二十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这山所指的就是基利心山， 撒玛利亚人在山上自建殿宇，他们守逾越节献祭来到对抗耶路撒冷的。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殿已经拆毁了，但是撒玛利亚人依旧在园子附近进行礼拜。这个是充满争议性的问题，你到底要去哪里敬拜神呢？是在基利心山上，抑或要在耶路撒冷呢？在当时呢，这一件事引起很多的争论。今日也有很多人想争辩宗教上的问题，却没有想过要活出神的话语。今日教会变得肤浅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掩盖了罪恶。很可惜的就是，我们会和伪君子相处得很好，我们会和罪妥协，拒绝去面对罪的问题。要我们指出一下，摩押人在几千年前所犯的罪呢，很容易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敢不敢去到讲出，去到面对，去到对付今日出现的罪呢？很多的传道人呢，现在是不敢传讲基督徒的罪的问题。但是我们的主，他是绝对不会姑息和逃避罪的问题的。他是要引导人勇于承认面对自己的罪，并且因着信靠他而罪得赦免，得享神所赐的恩典。经文的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研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